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随着上个礼拜默学我的报告之后呢，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感觉我企图在转变我叙述法相以及随文消解的用意。那么虽然我们用的版本呢，是有韩清金韩老的这个辟行记，可是各位会从上个礼拜的我个人的消文当中发现，我不太依韩老他个人对辟行记内容的注解。那么那个部分呢，如果我没有讲到的部分，如果各位想自己读，我很赞成。那么如果有任何读不懂的问题，你们彼此之间可以讨论，或者是写纸条啊，在上课前就搁在我的桌上啊，或者是课后或者找我其他课的时间跟我讨论都可以。那么我这一次想从这一连串下来的这个我自己定的角度呢，事实上是想让各位把这个很难的真实义品呢，从一种实在很容易下手的角度呢去想，不是去理解，而是去想为什么菩萨道在六度四摄法当中呢，它称为菩萨的不共法。因为实际上就六度四摄这十法来讲，实际上对于声闻独觉来讲，它并不是完全都没有涉及的。那我们从很多目前南传国家的比丘他们的实践发现，他们可能在这个布施等六度法上的实践不会下于我们的。那么为什么在大乘所谓的标榜不共六度四摄法这个意趣，乃至于呢解脱道或菩提道两者之间的这个法理上的矛盾，以及实践上的同时性以及先后性，都是我企图用这一次正式一品的学习呢来探讨的。我其实并不想给答案，我比较希望透过我个人的报告呢引导各位去想，因为想通了自己走上菩萨道这件事情呢，才不会觉得是好像我生在大乘的国家，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子，而是觉得真正能够做到最究竟的解脱，真实是只有这一法的。希望各位从理性以及情感的角度甚深去思维，不是希望由我消文的答案当中呢游说各位，乃至于暗示各位啊，那这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去做的事情。那么当然坊间对正式一品可能有一些文字的注解，乃至于妙老都有讲过两次了。那么甚至我的消文对每一段的意趣的一个说明部分呢，或许各位熟读妙老的这个讲解的人呢的学长们呢，可能也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们觉得我的不同不恰当，那么尽管指教。那么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去听懂，不是我对文的解释，而是我的用意。那个用意就是希望我不要用一个决定的答案让各位去相信或者是不相信，还要去做选择，而是透过自己合理合情的思考，确实在生命经验上做得到做不到这一个领域呢，这个道场呢，自己去做决定。你的决定呢，才是一个可以真正信受奉行的。那么如果从一佛乘的角度来看呢，不管各位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很欢喜的愿意去相信这导归成佛这条路呢是佛应允的。他既然许了这件事情呢，就不会半途而废。那么乃至于像阿弥陀佛国的48愿，假定他在因地发那样的愿，而现在他已然成佛，他48愿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做到的。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呢，我们今天在所谓的因地，以及我们对于走修行成就圣道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榜样以及我们的思考，跟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些佛菩萨乃至于大师们他们的思考一不一样，这就是相应。那么你跟哪一位佛菩萨相应，你的法解行当然就在那条道路上。 那么我们想啊，希望各位从相应的角度，以及从实践，乃至于从政策道理的角度，乃至从四种道理的角度呢，去开始去思维。那么顺讲今天烦恼障境自所行真实这一段文之前呢，我还是把前面的文脉讲一下，因为这四个道理真实呢，这个四门真实意象，其实呢是有它前后啊，一门一门增上，乃至于呢会有厚厚繁显前面的秘密义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仔细的去推敲哈，仔细的去推敲，乃至于随着我的说明，乃至于各位对文字自己的理解，还有别的版本的解说，你们不妨呢多从几个角度自己去辨析啊，自己去思维一下，到底不同的解文的方式，它的意趣是什么？那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你目前可以愿意去依循的是什么？那么说说的呢，能够做一些假设，然后呢自己去做证明。好，我们请还是翻到171页啊，171页，真是一品的开始。那么它前面的一个学处呢，就是讲自利利他了。那么自利利他就标出了菩提心的一个根本。可是问题是，那么在解脱道或者是声闻地的时候呢，谈的好像是以个人的解脱为主，也就是说以自利为上。那么在自利的前提底下，同时能不能完成利他呢？这件事情是大乘的要求。可是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做得到做不到？于是呢，接着在菩萨学处的第三个学处，真实义处这个地方，他就提出一个定义。他说，我们如果要追求人生乃至于宇宙的真理实相，那么我们是依什么境界去体会那个真理实相的道理呢？那么我们姑且在追求不同的真理实相，乃至于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追求这个真理实相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对真理实相，所谓真实义呢，做底下两个定义。这两个定义其实应该是合看的啊。第一个定义呢，是如所有性，那个如者就是一致的意思，就是不变的意思。也就是说，把所谓的一切性的道理呢，归纳起来，你就这个道理性上来去骗审查每一件事情，那么都应当要有不变啊的道理的叙述，所以呢，首先要有一个普遍真理的叙述，这个叫做如所有性。那么这一个如所有性则，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就是真理实相。那么当然，既然称为真理实相的叙述，它就必须要经得起证明。于是呢，你就必须要符合所谓的尽所有性，就是在我们过去、现在乃至于还没有到的未来。这个所谓真理实相的叙述，应当要一件一件事情的怎么样被证明，而且符合，这就是诸法的一切性啊，诸法的一切性。所以凡说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则，就是一切法都必须要共同遵守不变的真理实相的叙述，而这个叙述我们称为叫做真实义。好，既然做了简单这样的定义以后呢，我们翻过来看了，那么底下呢，弥勒菩萨就用四个相度来去探讨，从世间到出世间，总共有四种可以被认定为真理实相的方法。一个是透过世间相的道理。所谓世间相呢，指的就是我们勉强这么说了哈，相必然是有它的物质性、物理性的。所以就循着它的物理质性来了解构成世间种种相的根本元素是什么，去找到它根本的元素。于是呢，在世间即成真实这个地方呢，他说，如果要论世间的真实，那这世间的真实一定是什么？第四行所说的与彼彼世所见同性。简单讲一句话，什么叫与彼彼世？彼彼世者就是一切世，对不对？一切事就配到前面的什么一切啊，就是尽所有性，就是说你去审查遍世间的一切相，都要怎么样让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友情怎么样，都要共许，共许者谓之所见同性。你说那是木头，大家都要承认那是木头。如果有人认为它不是木头，那么你这个所谓的道理呢，所谓的真实呢，就要重新去讨论。我想这个是就世间角度来看定义呢，用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翻成世间即成真实最简单的叙述。所以什么叫做世间即成真实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与一切世间呢，与彼彼是所见同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要找到世间人共同许可的这个所谓的道理，那么我们发现他所找出来的现象经过分类以后呢，我们所谓的世间相的尽所有性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能照射的元素，我们称为地水火风四大。第二个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造出来的色的基本形式，就叫做色声香味触。因为只有造成粗的色声香味触，才可以被我们的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所认知。所以色声香味触者就是由四大所造，但是呢必须要有五根所能够触对。如果五根不能够认识那个现象，那么就不能够认为叫做世间的真实。我想这是相当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么在组合我们五种感官所能够触对的色声香味触，就会成为我们符合个人需求的所谓的饮食衣秤等，我们归纳为叫做庄严具或者人类的资产乃至于杂物。那么所谓庄严具、资产、杂物者，就是为了要满足人类的什么需要，乃至于呢符合人类对这些物质性的一种需求。所以饮食衣秤就是人类透过工具、透过我们的智慧、透过种种的形式还有方法，将色声香味触组合成符合我们需要的种种式样啊。所以我们姑且呢在上礼拜讲呢，这几样东西就是人类所谓民生需求了。那么如果超过民生需求之外的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色声香味触不同方法的组合方式而形成所谓的奢侈品啊，所谓装饰品啊，所谓让我们能够感觉品质、气氛啊，符合我们的乐色的原则呢，让它慢慢增上广大的种种造作。这些造作呢，简单分类就有涂香、花幔、歌舞伎乐、种种光明、男女城市，男女城市就是人际之间种种的对待方式啊，乃至于呢，我们呢对于所住的所在就有田园。官邸是指那个大小哈，从田园最大，然后呢官邸其次，然后殿宅舍等，甚至还包括这些田园、官邸、宅舍等内部的种种库场啊，种种库场，这些呢我们统称叫做色受室。色受室者就是供我们受用的。什么叫做受用？受用就是让我们的感受能够比较暂住在快乐的觉受上。那些能够让我们比较安处在快乐的觉受上的那些事情，我们统称就叫做色受室。而色受室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感受，所谓的受用室，就无非底下三种啦。如果违背我们的期待，它就是苦的；符合我们的期待，它就是快乐的。那么乃至于呢，两者都不是，那我们称为叫做不苦不乐，或者叫做舍受。那这就是受用式。所以受用式者就是它提供给我们享受的种种方式，这种方式会让我们觉得气氛佳，对不对？情调美。而那种受用的方式会让我觉得非常尴尬，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舒服。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些使用受用上的方式呢，种种的造作。那么这些造作就是由物质性的乃至于呢变成什么心理性的、感受性的，乃至于什么所谓的精神性的。所谓精神异于物质，我们如果从唯物论、从世间的角度探索下来，无非就是这种种分类。 可是实际上进一步去看这几种分类，不管从能造的四大到种种的受用的方式，这些请各位在天的部分写上四个字，这个就是世间集成生时的所谓尽所有性。如果我们对世间相进一步的去做这几种分类的话，那么大概无非的就几种了。那这就是我们对世间真实相的所有一种分类的方式，就是考察它世间集成真实种种真理意处所显现的各种真理实相。那么我们考察呢，所有这些分类是不是能够符合，而它背后所显出的道理是什么。于是呢，我们进一步去考察。那么从我们人类呢，对于这些世间相种种的如此如此如是如是，在因果相属的这些事情上产生的所谓共许的结论，我们称之为叫做决定圣解。圣解者就是不可引转了，就是没有异议的啊，决定是这样子的，没有议论的。而所有决定圣解的一切境界，那么从它形成这个真理的事实的道理呢，大概可以由这三种机制来形成。一种机制就是要符合我们的分别性。那么什么叫人类的分别呢？就是我们的动机啦，我们的需求啦，对不对？我们对它有所要求，它只要吻合我的要求，我们就给它安设一个名字。这个呢叫做想智分别，随顺假立，就是随顺着我们对那个物件的分别，然后呢大家给它什么样假立一个名称，假立一个名称，这叫做想智分别和前面第四行的随顺假立。随顺着我们对于物件的分别性，想者就是施设名眼，然后呢施设一个名眼。我们发现人类没有了名眼，没有了对文字的施设的使用，我们根本没办法称呼那件事情。我们如果对那件事情无法称呼者，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记忆，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所以呢，我们发现人乃至于一切的友情，他们必须要建立起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方式，而这种认识方式必须要从一代到一代，一个友情到一个友情之间产生一种沟通的方式，而这种沟通的方式是他们随顺彼此共同的分别性，然后呢假立共同的名言。名言当然指每一个人的语言方式了。那么我相信呢，每一种动物呢，乃至于像所谓的蚂蚁啊，那些昆虫啊，乃至于更低等的生物，他们都有他们的言语方式。而所有的言语方式呢，可能透过生化的方式，可能透过物质的方式，乃至于可能透过精神力啊、心灵能力的方式，都有一种沟通的名言。也就是说，友情的沟通以及认识外在都不能够离开什么，都不能够离开假立的名言。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道理，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随后了以后呢，随着我们的名言施设合乎分别的假立以后呢，我们接着而来的就是什么？接受继承我们过去老祖先的传统嘛，对不对？所以呢，随着而来的就是共所成立世俗所串习的一些啊约定成熟的观念。过去人那么认为，大家是这么认为，我们就接受这个文化传统，就也同样这么认定。那么至于认定的事实是不是一样的，可能慢慢的就不去讲究了啊，就不去讲究了，等什么？等彼此的冲突发生为止，对不对？第三个管道呢，我们发现成立世间集成真实的方式，就是发现由那些直观的、直觉的、不需要辩论的，大家你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的，我们所谓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直接每一个人悟入觉慧，不是指开悟的意思哈。那个觉慧者就是见闻觉知，随着我们六种感官对于世间的认识而形成的一种认定，那叫做悟入觉慧。悟入觉慧者简单讲就是一种直观，一种直觉，一种几乎本能性的认定，本能性的认定，已经不再去思维，再去辨析一下，已经没有了。慢慢的呢，就把所谓原本随顺假立来的名言呢，当作什么？当作是真实的。大家一听到火，就会共同升起什么热的感受，对不对？乃至于呢，我们讲话梅，大家就会升起什么 唾液乃至会止渴，对不对？而这个本来这个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发现世间的真实就可以产生以上这三种机制的作用，而这三种想智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这三个道理呢是世间相所显出来的什么如所有性。每一个人，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民族，语言的建构可能或许不同。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做桌子，英文的人可能会叫做什么 table， 那总不会叫做 chair 嘛。至少对于每一个的语言来讲，虽然符号不同，可是大家所讲的那个本体呢，就会慢慢透过这一些随顺假立个人语言体系的方式呢，慢慢形成一个约定成熟的观念，乃至到最后你讲那个就会升起这种角色。那么我个人是学心理学的，我记得大一的大二的时候呢，我读到普通心理学，因为我是转系转到心理学，我看到那个普通心理学，我就觉得很好玩了。你不觉得我们对于语言、对于世间真实的认定方式，很像心理学一只很有名的狗？那只狗呢，我们叫做 Pavlov 的一个实验，就是有一只狗呢，我们为了叫做实验呢，就在它的胃部啊开一个洞，然后呢用一个亚克力的什么套子呢，让我们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胃的分泌状况。那么于是实验者呢就在他耳朵旁边呢摇铃，摇完铃之后呢就给他一块肉吃，那么他吃完肉之后就很满足，对不对？于是呢就会有胃液啊唾液啊种种消化的动作就会出现。那么这种方式只要他学习过几次以后啊，发现只要实验者再摇铃一下，他就尾巴摇了，然后呢眼睛看向人，然后呢唾液胃液就开始分泌，所有的生理的状况就准备怎么样？准备大快朵颐一番。这跟人类对于名言的学习是不是也一样呢？于是心理学家就开始用动物的一种实验开始来看待人的一种所谓的学习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这样子，把原来两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东西怎么样形成一种所谓的率耳直观啊，慢慢随着想智分别的一种假立名言，然后呢慢慢开始约定成熟，久了以后呢不假思维率耳成性啊，供给人家你就生一个件，把原来两个中性的符号跟一个实际上生理的觉受跟反应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而我们就认定这一种法界的真实性就是真的，对不对？没不可能假吧。我们说火当然会烧人嘛，可是问题我们讲火的时候嘴巴有被烫到吗？不会吧。所以呢我们讲龙讲虎，妙老最爱讲的，你就会形成真实吗？如果因缘条件不成就，你用名言可以成就吗？事实上是不能的。可是呢各位看过阮玲玉那部片子就知道了，他的名言四个字，人言可畏，匹夫所指啊，再怎么样品位高的人呢、啊，都怎么样都会啊死亡的，都会自杀的，人家不杀他，他会因为人家的匹夫所指自己就上吊自杀，吃安眠药自杀。我们活在名言假立的情况底下，可是就把这些名言假立的角色当作是真实的。如果你把这些角色当作是真实的话呢，你就困在向上而不认识什么真正的真理实相。原本名言是要你真正去认识那个事实，可是我们忘了那个真实，去接受了什么？接受名言所率耳成性带来的一种主观角色。我们呢被什么东西骗呢？被自己在名言上的角色骗了。所以今天我们会升起情绪，升起种种的认识，乃至于你自己会觉得我很合理，我合乎逻辑，那么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基于所有这些名言的想智分别共所成立，乃至于率耳直观的种种执着性呢？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看待。如果从世间集成的真实性来看到，这种真实构不构成究竟的真实？这是我用这一段文啊，用这段文来讲的。那么当然呢，有人解释呢，说所谓的世间集成真实就是世俗地的真实。 啊，这个我先姑且表示不同意哈。那么这边其实要讲的是，我们从世间相的角度，怎么去认定大家怎么样同意的真理实相？那么大概呢，尽所有信者就是透过那地、水、火、风等的分类方式，以及呢，透过想、智、分、别这三种如所有性的建构方式，这就是世间即成生时的所谓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好，你说我们不从世间相来看，我们要纯粹符合这个理性，于是呢，我们就从知识建构啊，从认识论、从知识论的角度，乃至于从怀疑论，怀疑论者从哪里下手？我们感官所触对的色声香味触，乃至于科学工具仪器所分析的基本元素，是不是真实呢？是不是真实呢？我们可以假设可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它受限于什么？受限于我们的感官的能力，甚至我们用工具仪器也受限于什么？工具仪器的什么限制嘛？所以，我们撇开工具仪器，我们撇开我们的感官，因为那些东西都难免主观，难免主观。于是呢，我们就建构起一套所谓的逻辑。佛法呢，就有一套所谓的因明学。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从道理性的逻辑思维来建构究竟的真实义，啊，建构一个究竟的真实义。于是呢，不同的智者就有不同建构的方法。于是呢，就有所谓的聪惑者、结慧者、能寻思者、能视察者、助寻思地者、具智辩才者、居一身位者、随观察行者。这一个一个呢，我不先我第一回这样子讲过去呢，我不加以定义。反正各位只要认定这个就是种种什么智者的相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那么如果各位听过妙老的解释的话呢，我举前面两个给各位听就好了。第一个，他说什么叫做聪惑者？聪惑者就是前五根呢特别有力量的人。那比如说有人就是舌根特别厉害，对不对？他可以尝出别人尝不出的味道。有人就是耳根特别厉害，就像最近不是有很多耳鸣啊，能够预测地震的怪人嘛，对不对？那怪人预测的这个准确度还高达90%啊。哎呀，了不起啊！这种人的耳根特别厉害啊。好啊，纵使是这样子，他也是只有90%嘛，而且只是到目前为止90%，他能不能持续保持这个比例，甚至呢，是不是会更高？或者以后的事件越多，他是不是会更比例会更低呢？这个是指五种感官特别厉的人。什么叫做结慧者？结慧者是第六根，就是一根呐、啊，特别有力量的人啊，特别有力量的人，就是说他有那种。哎，那种所谓的第六感，对不对？他有这种本领，那或许呢，也有这种所谓的智者，他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也是有一种根据的，对不对？那每一个智者都有随顺他个人不同擅长的道理性，不管是透过思维啊，或者是呢，透过种种的逻辑施设，那么他所建构出来的道理呢，无非是什么？无非是限量、比量或者是自较量。无非是三种所依，这三种所依者就是他所谓的三种所谓的尽所有性。道理集成真实的尽所有性是什么呢？就是限量、比量、自较量。量者就是知识的建构，那么智者所依据的是什么？限量，纯粹客观的事实，以及呢合乎逻辑的推论方式，还有呢先知、宗教师各个祖师们他们自己的证验经验的结论，这位叫做自较量。所以他们所依的尽所有性，他们所依的道理无非是这三种种类，他们所建构知识的依止无非是透过客观的事实、逻辑的推论，还有先知的结论，就是自较量啊，姑且称为这三类。那么他怎么样能够去提出他的道理性呢？他要透过什么？透过用这限量、比量、自较量、集善施则、决定智所主张出来所知识，由什么？由证成道理。证成道理是必须普遍的，由各个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反复的证明的，对不对？他可以被证明，由结果来证明他的道理的预测推论是真实的。 他的宪官是真实的，他的比量推论是真实的，他的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要被结果怎么样来证明才可以。所以他认定如所有性的方式是什么？有证成道理，这是智者所认定的真理实相。他的尽所有性就是限量、比量跟自教量，而这三种量呢，就包括了前面冲获者、诸结会者等种种他们所依循的方法啊，大概不外乎这三种。那么他来认定真理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证成道理。证成道理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讲，就是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我想这样就构成什么？道理的集成真实。可是呢，纵观两者，一者迷于世间的相，二者迷于什么？逻辑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再怎么样子的好，对不对？再怎么样普遍的真实，能够被反复的证明，啊，就像呢，我们所谓的什么牛顿定律啦，所谓的动者恒动啊，静者恒定啊，这个道理对我们的幸福有没有帮助？对我们离苦得乐有没有帮助？发现没有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道理真实来批判说，你世间集成真实迷于相，对不对？受限于物质性，可是物质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快乐，也不能够让一个人离苦。可是问题，你懂这么多可以反复证明的道理，也不能够令我离苦得乐啊，对不对？它或许可以反复的被证明是真理实相，可是这个真理实相对人世间的幸福，对我们离苦得乐这件事情来讲，好像帮助不大，帮助不大。所以呢，就有第三种真实义提出的道理，他定出一个标准，就说所有的世间集成真实、道理集成真实当中，两者必须要互相相符，而且要能够怎么样帮我卸脱烦恼的。那么当我烦恼卸脱了以后，我所看出去的这个法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相状？那个相状我称为什么？称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就是当我们所依的世间真实也好，道理真实也好，假定那种方法能够我们依止，而且可以得到烦恼的解脱。烦恼障尽者，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就是让障碍我们心里面会升起种种的烦恼。那么所谓烦恼者，比较是属于什么？比较是属于情绪性的烦恼，会让我升起什么？会有苦的会有苦的，会有种种的苦的觉受的。那么我们希望世间真实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我是不是能够从世间真实的这个真实义当中呢，找到一些能够卸脱纯粹只有乐而没有苦，乃至于连不苦不乐都没有的那些真实，有没有？那么由第二种道理集成真实当中的一些道理、一些真理实相的叙述、一些能够被证明的方法，我能不能够把那些道理集成真实找来，也可以让我情绪性的障碍可以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纯一乐受上面。当我能够用种种的世间真实跟所谓的道理真实而能够卸脱我的烦恼，那个时候由我已经没有烦恼的智慧，那个知者是能见这个世界的能力。如果我烦恼障尽了以后，透过我没有烦恼纯乐受的六种感官所看出去的世界，它那个真实是什么？它那个真实相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三种所谓的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而根据声闻独觉的教导，他发现所擅长以这种真实来修学的大概就是两种修行人，其实应该包括三种：声闻、独觉跟菩萨。那这边呢，就独独推什么？推声闻跟独觉两类的人。所以他这边就说了，所谓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一个烦恼障清净的人，他的能知性所看出去的法界，他的真理实相是什么相状呢？那么他的相状呢，就是所谓一切声闻独觉。声闻者就是佛所教导的道理， 那么这些修行人依着佛所教的道理而能够卸脱一切的烦恼障。独觉者就是生在佛世，透过对因缘的观察而能够悟入跟声闻一样的卸脱境界者，那种人呢叫做独觉。有这两种修道者，他们的三种智慧所造就的一种真理实相的境界，称为叫做烦恼障尽智所行生死。这两类的修道人，他用哪三种智慧成就这个所行真实性呢？包括以下这三个：若无漏智。无漏智者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得到出果的那第一个智慧啊，得出果的解脱分别我执的那个智慧叫做无漏智。那么能够引生无漏智的叫做能引无漏智，那个旁边请各位写一下，就是以前墨学讲八十规矩颂所讲到的加行智，就是资粮位以及这加行位这二道当中呢，我们所修学的一切三摩地相应的智慧，称之为叫做能引无漏智。我们透过种种的法相，从它的差别道理呢，去一个一个寻思，对不对？一个一个去思维，一个一个去作意，一个一个去观察，那么发现所有的自相不可得，所有的共相无非就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当你透过四谛十六形象，等一下就会讲了，所证到的无分别境界，那个智慧就叫做无漏智。而能升起这个无漏智前面的一切三摩地相应的智慧，就叫做能引无漏智，也叫做加行智。如果用天台教官的说法呢，就叫做总相的思念处，或者是别相的思念处，乃至于呢凡夫位的时候呢修五庭心观，种种这些观察的方法思维的方法都叫做能引无漏智。那么你由能引的无漏智发起无漏智见到正出果以后，继续要为了要证到阿罗汉的过程当中，还要去断什么修道所要断的种种私惑，那个时候就叫做无漏后得智。无漏的后得智啊，这就是第三个无漏后得世间智所行境界啊，这是所谓的后得智，我们简称叫做后得智啊。一个呢叫做根本智，无漏智就叫根本智，旁边写一下啊，无漏智就叫根本智。能引无漏智就叫做加行智，无漏后得智简称叫做后得智，就是出果以上的智慧叫做后得智，证到出果的那个时候的智慧叫做根本或者是无漏智。在资粮位到加行位所修学的三摩地相应的智慧叫做能引无漏智，也叫做加行智。那么由这三个智慧相应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是名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了解吗？好，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境界就是什么呢？简单讲啦，就是种种如嘛，对不对？种种真如，种种道理啦，啊，种种道理啦。那底下呢披荆记我们看一下必要的部分哦。看第一行底下他说，此中为说，在中间底下的地方哈，此中为说声闻独觉有烦恼障尽智啊，而略无菩萨。略无菩萨就是为什么把菩萨略掉了呢？当知菩萨并不是没有啊烦恼障尽智慧，而是什么？而是下文所说的所知障尽，特别要标出菩萨。而在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那个时候呢，就会包括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所以在这里呢略不提菩萨啊，因为呢底下就讲了，由无所知障的话，如果一个菩萨他修断了一切所知障以后呢，他的烦恼障一定会没有的，对不对？那么于是呢第四门真实就包括了什么？就包括了这一门。所以这边呢就略举声闻独觉而不讲菩萨啊，所以这边呢韩老为我们做了个解释啊，做解释，底下的文我们就不看了哈啊，我就我刚才所解释的关键了。那么这边我们还是不了解啊，什么叫做无漏智，什么叫做加行智，什么叫做后得智，我们不太清楚，姑且明智嘛哈，因为我们在场没有一个人是正出果的，可能有了哈， 如果有的话，不要说我谤你们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种智慧啦，所以只能够透过名言，我们姑且这样子认为。但是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的车子停在门口啊，停在门口，然后呢，就有一部疯狂卡车呢，就撞了门口，我们就在这边呢，3楼的法堂啊，就听到砰通撞一声，那么呢，于是呢，底下管理员呢就打个电话上来，说车号某某某某某，啊，刚好是你们在座不晓得哪一位学长的车子，啊，说赶快下去认领啊，认领这个车子被撞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车子的所有人心里是怎么样？着急，对不对？那念出来那个车号不是我的，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嘎在莫代急，对不对？那这两者的心情是不是不一样？我们就姑且哈、哦、用比量的方式来讲啊，后者那个证明自己的车子没有被撞到的那个人的心情，那个时候呢，他知不知道有车子被撞？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也跟着那个车子被撞的那位学长呢，就下去看他的车子了。哎呦，车子撞得好惨哦！他是不是也如实的可以看到车子撞得很惨？可是前面那个真的拥有那部车子的学长啊，他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很烦的，对不对？他想到又要花多少钱去修这部车子了。他们两个所见到的真实一不一样？照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上不同，对不对？前者那个车主呢，就会想到啊，善后的很多烦恼事。他见到那个相有没有见到？没有见到这个相，他只看到有种种麻烦会接着产生，他脑中所现起的就是种种麻烦。乃至于呢，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嗔心重的人，就想都觉得要求吸音啊，对不对？哈，他就想到去找到那个凶手，是不是这样子？他所见到的真实是这个，事实上是不是真实？没有啊，那个人并不在现场，已经逃逸了，对不对？他就想啊，想去报警啊，想用各种方法。他脑中所形成的法界，根本都不是现在五官所对的那个现象界。可是同样哦，跟后者那个不是拥有这部车子的学长，他们所见到的真实虽然是一个，可是后者所见到的真实才是什么？才是所谓相似于所谓烦恼障尽智所行的真实，对不对？于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呢，怎么样呢，能够把它善后，对不对？他就会去想出怎么样把这个场地恢复原，怎么样能够看看还能不能发动，对不对？啊，做种种对当时有利的种种措施。那个时候他所产生的那种对法界的观察，以及所产生出来的回应方式，就有种种不同。当你发现这个不会引申你烦恼情绪反应的时候，你的回应方式是相当怎么样？相当冷静，相当冷静的，相当客观的，而且呢，你会一步骤一步骤按次第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就用这种状况来比类呢，这个叫做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也就是说，如果对于一切法界的事物，假定我们抱持着无我所，就知道那是有一件东西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情。你只要不要认为那是我的，怎么会这样子？你不升起这种我所连带来的烦恼的时候，你所看出去的真实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那个时候应当要回应的方式，才是这一种所行真实者他的智慧，对不对？啊，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比类，所谓的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就是这一类的。这才是这个时候最有效的什么一种认识法界的方法，对不对？而那种回应方式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什么一种回应方式。那么你只要跟这些回应方式无关的，就是什么？表示你还陷在哪里？陷在烦恼障里面嘛。你烦恼障没有清净，于是呢，你从烦恼障的那个智慧所看出去的那个法界就怎么样？就不真实了嘛。而不真实的结果，你所做的回应方式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无效嘛，啊，反复呢做一些无明原型的种种造作，而对于你烦恼能不能去帮助消减一点，没有用，没有用，这就是所谓的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声闻独觉 无漏的无学的圣人，他们所成就的烦恼障智，当然不像末学所讲的那么浅了、啊。那他的境界就是什么？请看倒数第二行，由缘此为境，那个此呢，各位画一条线出来，请旁边注明，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去提的苦集灭道的实地。缘此，此者就是指实地。一个烦恼障尽的智者，他看到一切的境界，就会先认识到苦的实相。 而苦的实相，它立刻可以发现到它的原因是什么？我所，我不认识缘起，而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真实的，乃至于会有我所的种种一些染着性。于是呢，如果你能够理了我所的染着性，实际上从缘起的道理去看这个真实性的话，于是呢，你就会发觉你的心是永远保持平静的。所谓缘此为境者。 就是见一切法见到什么缘起的实相，随着缘起的实相去做相应的回应方式，那种智者就叫做什么？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圣人，而见一切法都能够悟入四圣谛的圣道理。那么这种智者就是以此为境，他不管看到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境界。 都无我无我所的，以四圣谛的道理来思维，来观察，来作意。所以由此呢，他可以从烦恼障尽智而得到清净。清净，请旁边写一下，就是涅槃。他心里面就有涅槃的觉受，永远安住在那个涅槃不升起烦恼的极静住的状况。为什么？因为他无我无我所。就像我刚刚讲的后者那个人一样。 他可以很客观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烦恼障所起的种种身心的反应都是无济于事的嘛。那你为什么不服顺于灭道的道理，对不对？去卸脱什么？卸脱苦集的障碍呢？如果我能够用灭地跟道地的道理来扫除苦地跟集地所带来的种种烦恼跟随烦恼，我就可以看紧实相。 用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世界，而这个时候他所见到的世间的真实相，必定会为他造来什么？造来清净的梵恨。那么，如果他能够一直不断的保持三业住在哪里？住在清净梵恨的情况底下，他于当来世，当然是就是指后来，后就是来生呐、啊。他的来生就没有三业的障碍，对不对？因为他所造作的无非纯清净的梵恨啦。 于是这个时候呢，乃至于他达到清净，像无漏的阿罗汉圣人的时候，他就会讲起这么一句话：“此生已尽，对不对？此生者，这个生就是生杂染，杂染的这种啊三界的受生，这一生已经是我最后一生杂染烦恼的最后一胎。”于是他所此生已尽，所作已作，我该还的债，该报的恩都怎么样？ 都已经清净了，而我今天呢所造的三业都不再去让我能够受后有。于是他说：“犯恨已立，自知怎么样不受后有。”他就会发起这种所谓的自证解脱的赞叹，啊，自证解脱赞叹。而这种赞叹，这种解脱的之见，就称为叫做于当来世无障碍住。他再也知道他不会咒。 不会受到三界六道的系缚，他能够远离三界六道的系缚，永远不被后有所障碍。这个叫做于当来世怎么样无障碍住。所以一个圣者，他的境界是什么？他的境界就知道我不会再有苦了，啊，我以后呢就是纯乐住的一种涅槃境界，我再也不会受下一胎。 不管在三界六道的哪一种有知所系缚，我也不会再有业障、种种的苦报所系缚，我也不会再有种种的烦恼所系缚。毕竟一切所证真实的境界，就是无障碍的涅槃境界。啊，他能够真的发起此生已尽，所作已作，梵恨已立，自知不受后有的一种涅槃的觉受，这个。 就是声闻独觉最高的无学圣人，他们所认定的真实性，对不对？ 所以他们所看到的世间是什么？纯意乐受的涅槃境界，除了涅槃之外没有别的。所有一切，所有一切的现实，不管在对一般的世人怎么样扰扰不安，甚至连他自己这一期报身还没有灭，他可能也会生病，他可能也会有种种的意外，他可能也会死，可是他对所有这些怎么样的遭遇再也不被吸附，心永远保持寂静住。能做什么？这个法器能够允许他做什么，他就会发挥到极致，他就会发挥到极致。那天呢，重新再看一次《阿甘正传》。阿甘正传，他妈妈在最后他往生前就跟他阿甘讲一句话，他说呢：“你呀，把老天给你的所有条件呢，发挥到最极致。”他给他最好的一种这个建议说，人生像吃巧克力一样，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大盒的巧克力，每个巧克力里面包的味道都不一样，他不是？他说人生就像吃巧克力糖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吃的这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味道。所以呢，你只要接受就好了。所以你看阿甘呢，从小到大，小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脊椎侧弯，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矫正他的脊椎歪歪的毛病呢，所以医生呢就给他套上一个限制他行动的一种，好像小儿麻痹症的那种铁鞋。那因为他一直穿着铁鞋，走路啊，不管干嘛啊，跑步啊，都用那个。最后呢，当有人要打他、欺负他的时候呢，他就跑了。跑了以后呢，那个铁鞋脱落了，就发现因为常常怎么样，你就有了好几公斤的东西装在自己的身上。当那些戏服一脱落了以后，他是不是跑得很快？所以原本的一个障碍，可是他当他不以为障碍的时候呢，他所得到了什么？一种比别人跑得更快的能力。乃至于呢，人家当兵，他也去当兵了，啊，当兵了，啊，后来呢，是因为他跑得很快。因为又被人家追了，他就直直的跑过人家橄榄球场。照他那么笨，他的 IQ 只有75而已， IQ 只有75而已，照他那么笨，这是不可能上大学的。就是因为他被人家欺负，然后呢，他就跑得很快，跑过橄榄球场。那橄榄球场的教练发现他这个人跑得很快，于是可以当橄榄球的跑锋，于是呢就保送给他奖学金读大学。那么笨的一个阿甘可以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呢，他就看到人家征召当兵，他就去当兵。他说什么不会，我只会服从班长的命令，反正只要人家讲什么他就 yes sir。 于是他的兵当得很愉快，对不对？当得很愉快。最后他只是为了要救一个朋友，就救了整年还活着的人，就得了一个 purple heart 紫心勋章。后来呢，他去这个医院呢去治疗他屁股唯一中的那颗子弹。人家可能战死沙场，可是他就屁股受了一个根本不会死的一种伤，然后就做到里面呢，每天吃巧，每天吃冰激凌，然后呢又看到人家打乒乓，他就学着打乒乓，就变成美国的国手。他几乎的从小到大笨笨的，就依着因缘怎么样，随顺因缘，而把所有的因缘是怎么样发挥到极致。而自己怎么样，有没有任何动机？没有。他有没有想我变得最好？没有。就依着人家给他的条件，对一般人而言可能是一种限制，可能是一种压迫，可是他不然，他把它当作既然我的资源限制就是那样子，我就把所有这些限制怎么样发展到最极致，发展到最极致。这个就是这个，当你对待所有的境界，纵使它可能对一般人是属于病苦的境界，可是如果你不以病苦这个名言来看待它，可能世间集成真实是病，对不对？道理是应当要死亡的，可是你对这些东西都不以为真实。你的真实是怎么样？只要不带来怎么样情绪性的障碍，只要我用烦恼清净的角度去认定，我至少这口气还能呼吸嘛。那我此时此刻此处我能做什么？我就尽其所能，其他的情绪再背着一点用都没有。如果我用这种烦恼障见的智慧去看待世间，看待道理，我发觉我不被世间的真实限制，我不被道理的真实所障碍，我可以把我现在这个色身所能够达到的极致怎么样去展现出一种烦恼障见智者所现出来的真实法界。看起来这种法界很了不起的，对不对？它可以到达什么地步？到达梵行一力，对不对？ 自知不受后有的地步，已经不再受三界六道所有一切因缘式的系缚，所有的因缘对他来讲都是什么？都是资粮，心里面就是涅槃极灭清净的觉受，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非常了不起了啊！他说，他就接着讲出，就是注解所谓的此原始的那个词，他说此复云何，那个词圈起来，那个词就是前面1174页倒数第二行那个第三个字的那个词。他说所谓的这个词是指什么东西呢？就是指四圣地了。啊，四圣地就是什么呢？就是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跟道圣地这四个圣地。啊，这四个圣地我们好像学都学烂了，对不对？可是四圣地到底指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详细读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回去学习卷34。所以请在这个地方呢，各位注明一下，四谛关系到正果的一个解释，请详细呢去阅读卷34。那么底下呢，我就啊采用卷34一些法要哈，跟各位做一些重点的报告。但是呢，在报告之前呢，我把页码告诉给几位哈。如果各位想要去仔细学习这四圣地的学长，你们可以去读批寻记典的内容。苦地的内容在卷34的1089页，请在苦圣地旁边注明一下页码。1089页。1089页啊，开始呢就讲啊，有十种行来观察苦地。啊，哪十种行呢？就开始无常行、变异行等等等等的。啊，就有许多许多哈，各位可以去这个去看。那么极圣地在什么地方讲呢？在一直到1103页啊，1103页到1103页倒数第二行开始解释何谓极地。也就是说，从1089页到1103页呢，都在介绍十种观察苦地的方法，而这十种苦地简称四种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四种行啊。如果各位有批寻记的法本的话呢，就请看到1103页倒数245行。如是行者，以其实行摄于四行，复以四行了之苦地形象。所谓无常行有五个啊，苦行有三个，空行有一个，无我行有一个。那有这十行呢，误入四种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详细呢，就请阅读啊，1089页到1103页。在103页倒数第二行那个地方呢，他就讲说，极地有四种观察的方法，哪四种观察的方法呢？就是因、极、起、源啊，因、极、起、源，就在103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哈，何因、何极、何起、何源。那么灭正地呢，也有四种观察的方式，在哪里呢？在1105页，在1105页第二行，于极地相正觉了矣，复正觉了之，是极地无余习灭，故名为灭。一切苦地无余极尽，故名为尽啊。乃至于呢，即此灭尽是第一故，是最胜故，是无上故，说明为妙，是常住故，永矗立故，说明为理。这边就讲了